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金善老师的蒙古国的旅游的游记。今天说到之六了，内容呢是讲的由蒙古国他们采取了抱团游和自由行的这样一个中间的方式。旅游主要有两种方式，年轻人是很少抱团的，老年人呢也很少有自由行的。那抱团有抱团的方便，自由行有自由行的自由。我呢抱团不少，尤其是出国，语言上不通就更得抱团了。去年呢我们去了中亚五国行，那五次过关有五种语言，幸亏呢是跟着毒品旅行社走的，否则呀真是难以想象。如果自由行的团队里有一个熟悉英语的，就会呀好一些。其实作用有限，我的同事谢芳曾经他获得过京津冀的银发旅行的达人，一年仅有一人可以获得这个这样的殊荣。他呢去过70多个国家，又是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还可以以外交夫人的身份呢是在国外呢生活了这样几年，到国外沟通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他说不要以为英语好就能够轻松的自由行，除了一些非英语国家呢懂英语的呢其实也是很少的，能够说几句的因为发音不够标准也是基本上是听不懂。所以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前面说的抱团游自由行，那各有各的方便啊，有抱团和自由的，有各有各的方便，也各有各的不便。比如说自由行上下飞机的接送，去成吉思汗的雕像啊，去特日勒吉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等，这个远处的一点就是打车的这个用的这种费用也是不菲的，而且语言的问题、车辆联系的问题都是不太容易的。而跟团走呢，就不可能去计划外的地方，那跟团呢，不可能就能吃到这个烤全羊，也不可能是想吃什么就去什么样的饭馆。所以这次蒙古之行的旅行社的设计参观的景点呢，我们呢都去了，还多去了几个景点。到异国他乡还是要多挑多选当地的特色菜，而且我们这次呢还体验了蒙古民族喜欢的骑马射击的这个项目。尤其呢是在足球比赛结束以后，我和同样年过七旬的统计学专家和平老师是一对一的在这个绿茵场上呢，就是有一个射球和就是有一个射门的，有一个是手点球的，就一起回忆了青春的时候这种享受快乐的足球。那我们在蒙古旅行的时间呢也比旅行社要多2天半，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呢就去了好几个景点，下一集再来详细介绍哈。写到这里的时候呢，有读者就会问我，说了半天您采用的中间的方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好借鉴一下啊。那我呀就告诉你，我们所谓的中间状态的旅游就要感谢以苏建军总经理的紫燕俱乐部了。他们有20个就是左右的球员，我们和球员的家属一样，俱乐部呢给我们预定了房间，我们一起就乘大巴车旅游，结账呢是平摊，俱乐部也不赚我们一分钱，这当然是有很大的情谊的这个在里面，情分在里面了哈。 那疫情前我们就跟着苏总呢，就是去了老挝，在老挝的旅游尚未开放前，我们就先行到达了。我们记得在万象下了飞机，我就问苏总在哪里打车，那苏总说打什么车呀，拉着行李几百米就到了事先安排的宾馆了。所以今年春节前呢，还去了菲律宾，在马尼拉和长滩岛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尤其是马尼拉的浓重的西班牙的风情，长滩岛上面清澈的海水当中游泳，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我们几个俱乐部编外的人员就要感谢苏总和球员的付出，感谢大家的团结互助、礼貌礼让，让包括我们几个退休人员的照顾啊，我们殷切的还要期待下一次的征程。文字就到这里了。金湛老师这一篇文字他想说的就是旅游的方式是有抱团和自由行两种，主要是哈，他们呢是采取了一个中间的方式。那最后我们也听明白了这个中间的方式，我感觉就是借力。借什么力呢？那金湛老师肯定是就借的这个紫燕足球俱乐部，也就是说他们是沾了紫燕足球俱乐部的光。那我们不认识的呢就是这个意思哈，我们也可以找一些中间的人去托付，但是这个中间的托付的这一个载体也不是很容易找到的。那这个就是要碰，或者是你有这样的资源的话，就可以像金善老师他们这样去完成他们的行程。那这个行程确实是就是对他们而言是既进行了足球的比赛，同时又观光了。那如果我们其他的朋友有其他的这样的载体的话，那也是可以考虑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皆大欢喜了。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感谢金湛老师的游记，我们大家明天见。